他为了福音身陷监狱，他为了福音赴汤蹈火，他受了圣灵感动写作书信。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按着正义进入保罗书信的真理中。欢迎收听良友圣经学院保罗书信。
各位良友圣经学院的弟兄姐妹们平安，我是蔡老师。在我们今天保罗书信的课程进入第38课，也就是腓立比书的第四章，我们谈到基督是我们的满足。若您手边还需要课程的讲义，欢迎来信到电台的地址，或是以传真、以电子邮件跟我们联络，或是在收听节目当中有任何不清楚或是有疑问的，也欢迎来信跟我们讨论。首先我们来复习第37课，我们谈到基督是我们的目标，有两个温习题。第一题，请问根据腓立比书3:9-11，请列出保罗的至宝。在腓立比书3:9-11，保罗提到他的至宝，第一是因信称义，第二是基督复活的大能，第三是信徒身体复活的盼望。第二个温习题，根据腓立比书3:12-14，我们可以看出保罗的目标是什么。在这段经文，保罗提，这不是说我已经得着了，已经完全了，我乃是竭力追求，或者可以得着基督耶稣所以得着我们的。弟兄们，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向着标杆直跑，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招我来得的奖赏。这几节经文充分地表明出保罗的目标。那么在第38课腓立比书的结尾，保罗有所劝勉，这个劝勉是记录在腓立比书的4:23所谈论的主题是基督是我们的满足，基督是我们的满足。在这一段的书信当中，保罗的动机是提到他在基督里的知足，他在基督里的知足，透过圣灵所得的恩惠。那么这一段经文里面，保罗所谈到的喜乐呢，是说在圣徒彼此施受当中的喜乐。所以这是贯穿整个腓立比书的几个主题，包含动机，包含圣灵，以及喜乐。在这一段的经文里面，今天我们所要看的腓立比书的4:2-4:23，我们看见目前基督徒的满足。那么我们回顾在整个腓立比书里面，我们几乎可以看见它有一个三重单元的结构啊。在第一章所表明信徒生活的态度，以及从1:27到第2章、第3章所表明信徒的目标以及心智，我们可以明白基督徒目前我们在基督里的满足，足以影响到我们的目标和心智，并且关联到我们目前的生活态度。所以仔细想想我们目前的生活态度，我们眼前在上帝的眼中，我们生命的目标以及我们服事的心智又如何呢？其实是真正反映出耶稣是否是我们的满足呢？有一首诗歌提醒我们说，要常常思想神的爱，常常思想神的恩典。的确，当我们越多思想神的爱，思想神的恩典，神的爱和恩典不只是写在圣经里面，更是写在我们的心板上。当我们里面真正被神的爱跟神的恩典来满足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在环境里面 我们对神的爱跟神恩典的作为也会越来越敏锐。我们会察觉在环境当中，在别人的生命上，我们会看见神的爱以及神恩典的作为，以至于我们也可以不断地被这样子的爱跟恩典来滋润。你可以想象这样子的生命在基督里面是不断地被满足的。对比于若是我们不能常常体会神的爱跟恩典，在我们的生活跟服事里面常常只是一味的付出，说真的，我们不可能活出一个喜乐的生命态度，也不大可能像保罗所期望我们要有向着标杆直跑的那样子的目标和心智。所以在腓立比书的最后一部分，保罗有所劝勉，提醒到耶稣是他的满足，也劝勉信徒我们也能够在基督里面可以知足。那么在这一段的劝勉，四章二节的一开始，保罗会特别提到有两位忠心的基督徒妇女，他们有意见分歧的问题。这边还特别写下他们的名字啊，是有阿爹跟寻都基。那保罗除了针对他们有所呼吁之外，保罗更把他呼吁的范围扩得更大，包含了喜乐、谦让的心、一无挂虑、凡事感恩，以及应当思念凡事真实的、可敬的、公义的、清洁的、可爱的、有美名的等等，也包含说若有什么德性、若有什么称赞，这些事你们都要思念。而且在这一段最后的劝勉里面，保罗又以自己的榜样和教导作为他们基督徒生活的指引，而且他又再次提到腓立比人过去一直给他的帮助和供应。所以在这段劝勉跟结语里面包含的东西非常的丰富，可是也是很深刻的，有相当多的秘诀在里面。我们分成几个段落来看啊，首先从四章的二到九节，我们看保罗的劝勉。首先当然他就提到应当在主里同心，在主里同心，也就是针对了有阿爹跟寻都基的问题。那么这两位曾经与保罗同工的姐妹大概是彼此不和，需要别人的调停。保罗提出教会人事关系的问题，我们会了解这两位姐妹呢以往在教会里面是同工，许多人借着他们的服事认识了基督，所以当他们的关系破裂并不是一件小事，有相当的影响力，所以保罗出面帮忙调停处理。这边呢也让我们看见，事实上相信基督为基督的国度尽心竭力的人也会有这样子的可能与其他委身的基督徒不和。不过任何事情都不能成为持续与人不和的借口，也让我们想想你今天有没有什么需要与别人和好的呢？当我们不能与人和睦相处，不能在主内同心的时候，说真的我们会惹主伤心的。就像使徒保罗为他所建立的教会两位姐妹的不能同心，他是非常的在意，他愿意写信来帮助调解。在这一段经文当中有一个很有意思的一句话，是提到这真实与我同父一轭的，这个同父一轭的这个字，它很可能是一个人的名字，而这个人的名字的意思呢是同父一轭，有点像腓立门书当中所提到的阿尼西姆。阿尼西姆的意思是有益处的意思，所以保罗很可能是提到了一个大家都认识的人，这个人的名字的发音呢叫做 Suzugos， 那可是呢他的意思就是同父一轭，所以保罗可能指着一个大家都认识的一个人来特别用他的名字深刻的提醒大家要同父一轭哦。当然也有不少的学者猜测这个人是谁呢，很可惜在腓立比书里面似乎没有直接指明是谁，而提到有这么一个人，他的名字就提醒我们我们要同父一轭。所以这是在保罗写信给腓立比教会最后的劝勉当中他所在意的事情啊，也求神引导。有时候我们只在意一些大事， 却忽略了一些其实是耶稣很看重的所谓的小事。至少在这里我们会看见彼此的同心，主内同工的关系是很重要的。在这一段的劝勉里面，四到七节保罗提示了一段，我们定他的标题叫做无忧的秘诀。因为保罗说不要挂虑，那么不要挂虑有什么秘诀呢？在第四节和第七节，保罗提醒我们在逆境当中呢，要常常喜乐，多多祷告。所以呢，让我们看见说，他说要让众人知道你们谦让的心，主已经尽了。所以保罗常常看事情啊，他从事情的终局来看，现在让众人知道你们的谦让，那么很可能我们就得要吃亏了，被别人占便宜了。可是保罗却提醒说，主已经尽了。如果基督是我们的目标，而我们最终的喜乐是来自基督，就不必在意一切许多即将要过去的短暂的事物。这很有趣啊，在四章四节，保罗一开始就提醒说，你们要靠主常常喜乐，我在说你们要喜乐。所以这又回到整个腓立比书当中的主旋律啊，一个被关监牢的人写信劝勉别人要喜乐，还真是不可思议啊。不过保罗却给我们上了重要的一课，内在的态度可以不受外在环境的影响。保罗充满喜乐，因为他知道不论在什么事上，基督都与他同在。在这封信里面，他多次教导腓立比信徒要喜乐，或许他们需要这样子的教导，这样子的真理吧。我们很容易会因为一些不如意的事情，或者呢，在一些不是那么重要的次要事情而感觉到灰心失望。那么如果你近来没有喜乐，也许是上帝要调整我们，要有一个新的角度来看目前的处境。所以保罗提醒，当我们有些事情让我们挂虑，让我们忧心的时候，在四章六节他说，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所以我们需要为我们所挂心的事情祷告，我们需要很诚实的来面对自己。可是呢，当我们把这些事情借着祷告祈求感谢告诉神的时候，保罗让我们看见有一个结果，就是四章七节，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显然神的平安跟世界的平安不同，真正的平安呢，并不是来自一种所谓乐观的思想，或者外在没有纷争，或是一种愉快的心情。说真的，神所赐的平安乃是在我们的深处，我们确知深信神掌管了一切，都在他的手中，而我们在他的国度里面，我们跟他的关系是确实稳定的，我们的生命也降服在他的手下，以至于神的平安能够引导我们对抗忧虑，拯救我们脱离这些挂虑的事情。所以特别经文当中会提醒我们，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所要保守的呢，是我们的心怀意念。如果我们里面被一些挂虑忧心的事情盘踞着，我们里面就不再有喜乐了。可是当我们把那一切借着祷告祈求感谢都告诉神，你会发现那里面的挂心忧虑都能够沉淀下来，以上帝的平安来代替那一切的忧虑了。我们休息一下。良友圣经学院，我们现在进行的是保罗书信第38课，经文是腓立比书的第四章2-23节，主题是基督是我们的满足。基督是我们的满足。若您手边还需要我们课程的讲义，欢迎来信到电台的地址，或是以传真电子邮件和我们联络，我们会尽快 为您记上的。那么我们谈完了在这段经文里面保罗所提示的一无挂虑的秘诀，下一方面呢，我们来思想保罗所教导所提示的喜乐秘诀。喜乐秘诀这个经文呢，我们可以看在腓立比书的四章第八到第九节，第八到第九节。喜乐的秘诀呢，可以说是要我们留意思想光明正面的事，并且付诸实践。经文这么说的：弟兄们，我还有未尽的话，凡是真实的、可敬的、公义的、清洁的、可爱的、有美名的，若有什么德性，若有什么称赞，这些事你们都要思念。你们在我身上所学习的、所领受的、所听见的、所看见的，这些事你们都要去行。赐平安的神就必与你们同在。第十节，我靠主大大喜乐。这一处的经文很有趣，我们可以看哦，从四章四节开始，保罗提醒你们要靠主喜乐，我再说你们要喜乐，然后到第十节的上半部说我靠主大大喜乐。好，如果我们把第四节跟第十节把它当作一个信封，你可以看这个信封呢装着是喜乐，那么内在呢就装载的一些消极的我们如何除去我们里面的挂虑，积极的如何建立这个喜乐呢？所以四章六节我们刚才提过要除去挂虑，那么积极的呢也有两个动词，一个是第八节所说的要思念，还有一个就是第九节所说的要去行。所以提醒到我们的思想以及我们的行为，所以这一段的喜乐的秘诀，从保罗训勉说你们要喜乐，以及保罗自己见证说我是靠主大大喜乐，保罗似乎提醒就在他未尽的话当中，他说在他的思想里面常常充满的是些什么呢？可不是只有看见外在的环境的苦楚，不是看见别人对他的反对而已啊，在保罗内在思想当中充满的所谓真实的、可敬的、公义的、清洁的、可爱的、有美名的，所以你会发现这许多光明正面的事情是保罗喜乐的秘诀，在他的心思意念里面。可以说我们想些什么就决定我们说些什么、做些什么，所以保罗要教导我们从思想当中做一些调整。你我的思念里面，你我的头脑里面会不会常常也钻出一些坏念头或是一些所谓白日梦吗？我们可要求圣灵来常常光照检查一下我们的思考，也许我们常常会从一些电视、电影、书刊、一些画报甚至一些闲聊当中，我们多少会受一些影响，影响深入在我们的思想当中。那所以我们需要做一个思想的体操吧，剔除一些不健康的，而装载一些保罗所开列的清单，要是正面的、光明的，甚至一些属于有美德的、是可称赞的事情，要常常充满在我们的思想当中。那么这些思想呢，会影响非常的多。当耶稣呼吁说我们要悔改的时候，其实悔改这个字的字眼，它所包含的意思就是心思意念要改变，要改变。所以这个都要思念，这个思想的改变所改变的内涵，也就是第七节所提到的我们的心怀意念，就是被保守的那个心怀意念，动词呢就是思想思念，名词呢就是那个心怀意念，我们的心跟我们的思想。而耶稣呼吁我们对福音、对神的国要悔改，信福音，悔改那个字眼也就是我们的心思意念要改变，心思意念要向后转，来转向神。那你我了解，这绝不是只有在听信福音那个时刻，而保罗在今天的教导也更是让我们看见，要能够有一个喜乐的人生、喜乐的生活态度，要从我们的思想每一天每一个时刻，我们必须决定什么样的思想要进到 我们的心怀意念当中，什么样的思想是不可以让它进来的。我们要求圣灵给我们智慧，能够分辨，能够管理，以至于当我们能够思念这些正面的、光明的、积极的事情，而且更多的不是只有知道，不是只有思想。保罗是提醒说，特别我们还有榜样呢，从保罗身上所学到、所领受、所听见、所看见，而且呢都要去做，都要去做，以至于从思想到行为的改变，你会看又再次是赐平安的神。前面是四章七节讲到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会保守我们的思想。那当我们能够从正面光明的思想当中产生行动力的时候，再次这位赐平安的神就亲自与我们同在，以至于保罗说，他宣告说，我靠主大大的喜乐。所以我想这是一个非常正面健康的看见，保罗从他个人的心灵体操展现出一个不同的人生观的喜乐人生，而且是一个多结果子的生命。也求主引导我们，让我们常常在保罗所展现的这种心灵体操当中，让我们也常常来操练自己，从健康的心思意念当中来做起，以至于在我们的行为、在我们的情绪都能够成为喜乐的、光明的。在西洋的一些的学者里面，他们喜欢提示一个人的生命呢，当我们种一个想法、种一个思想，就会收一种情绪，然后呢种一种情绪呢就会收一种习惯，种一种习惯呢就会收一种性格，种一种性格就会收一种命运。你会发现一个人的命运，其实呢最最初的启发点是从他的思想开始，从他的对每一件事情的想法开始，影响却是非常的大。所以在这一处经文当中，保罗真正也教导你想些什么会影响你是否喜乐。当我们能够真正喜乐，而以耶稣基督为我们生命满足的时候，这个人的生命是非常的不一样的，他的性格，以至于什么样性格的人可是会有什么样的命运哦。求神恩待我们，让我们愿意靠神的恩典从思想开始经历改变，以至于我们这个人是在耶稣的手中，是有他的恩典，有他的喜乐，同时以他为满足的。接下来后面一点点的经文呢，你会发现保罗又开始在感谢了。他感谢些什么？他感谢他所接受到的从腓立比教会给他们的馈赠，所以他充满了感恩跟满足，他表达出他对腓立比信徒的感恩。而那个感恩我们会知道不只是对他所领受到的东西，因为他说我并不是因为缺乏说这个话。很有名的经文，保罗说，我无论在什么境况都可以知足，这是我已经学会了，我知道怎样处卑贱，也知道怎样处丰富，或饱足，或饥饿，或有余，或缺乏，随是随在我都得了秘诀，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我们可以看见，保罗因为倚靠神赐给他力量，他能够乐富安平，勇敢面对各种的际遇，他可以满足，因为他可以从神的角度来看生命。所以，当保罗从腓立比人的手上接受了一些馈赠，使他在监狱当中，使他在辨明证实福音的当中，腓立比人的供应都使他的心得着激励。其实保罗说，不是因为缺乏，而是他在上帝面前，耶稣基督已经成为他的满足。所以他的感恩当中，对腓立比信徒也展现了这样子的一个人生观，他以耶稣基督为知足，他也展现出他个人生命里面的优先顺序。相对的，有时想想，当我们不大能专注于永恒的事物的时候，我们常常就会有一些次要的东西，属物质的东西来冒出来，混乱了我们的优先顺序。 可是在保罗这一段经文是在致谢，可是同时他也宣告了这个满怀感恩知足喜乐的生命，这个优先顺序，他的宝足，他得力的来源，那个秘诀，他也明确的表达出来了。所以腓立比的信徒的资助跟关怀也表明保罗是说他们与他同受患难，保罗说这是美事。那么我们也了解保罗的传道一向是自食其力，他甚至不愿意运用靠着福音养生的权柄，可是他跟腓立比教会的关系是非常的密切，接受他们的供应。可是呢，他是说我并不求什么馈送，他说所求的是你们的果子渐渐增多，归在你们的账上，但我样样都有，并且有余，我已经充足，因为我从以巴弗提受了你们的馈送，当作极美的香气，为神所收纳所喜悦的祭物。所以他真正看见在圣徒之间彼此的收受帮补，实在是蒙神悦纳，是讨神喜悦的香气的悦纳的祭物啊！而且第十九节保罗说，我的神必照他荣耀的丰富在基督耶稣里使你们一切所需用的都充足，正是印证了施比受更为有福的教训。所以我们会发现在这一章圣经当中，保罗充分地表明了一种喜乐的人生当中以基督为满足的这个秘诀和心态。最后我们来温习一下，请问保罗可以一无挂虑的秘诀何在？保罗可以一无挂虑的秘诀何在？答案在腓立比书的四章四到七节。第二个温习题，请问保罗喜乐的秘诀何在？答案在四章的八到九节。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我们真的感谢你，主，当我们可以默念你的名字，真的知道你的名字是馨香甘甜的，我们可以常常饱享你的慈爱，感谢你使我们与你之间有这种美好的连结。主，就算一个被关在监狱里的保罗，他可以经历到你是他的满足，你是他的喜乐，当他心里面想到你，当你的美德，主，当你的良善，当你的光明美好深深吸引着保罗，使着他的心不再是被关在监狱里面。感谢你主，使这一位被囚禁的保罗，他的生命是自由的，是与你翱翔的。主啊，也求你恩待，主知道有时候我们不是常常在那个喜乐光明当中，有太多的事情会让我们分心，会让我们灰心。亲爱的耶稣，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在读你的话语的时候，也让我们愿意被你的话来改变，让保罗的喜乐成为我们的喜乐，让他的满足也成为我们的满足。求你的话来充满我们的心怀意念，让我们常常来思想你话语的真实，你话语的宝贵，也让许多美好的见证人，他们生命当中所流露的美行仪德也一样的来吸引我们，而且我们也愿意在我们的生活言行当中也结出果子来，与我们的心思意念一样的都来荣耀你。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们节目的下一课就要进入哥罗西书了，我们下一次再见，拜拜。